那个 date 跟那个课程表是进度表，进度表对。另外一张是概论
，sorry。另外一张是概论，再有一张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大纲，所以应该是有三张，好不好？那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我啊？我叫薛玉英，不过我比较习惯用英文名字，因为我来了美国挺多年的，所以这个中文名字其实是我来到山谷以后才常比较常用。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叫我薛英，我不太回答你，就是因为我很少听这个名字。我英文名字是 Cassandra， 很多人也不晓得，也不会拼，也不会讲，现在出来了，所以下次你不要叫错我的名字，是 K 而且就一个 S。 很多人非常 generous 给我两个 S 或是给我一个 C 什么的， all kind of variety 都有，可是这个才是对的哈。所以我叫 Cassandra 啊，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我大概用一点点时间自我介绍一下。我来了美国超过40年，不过当然我是很小的时候来了，所以大概41岁。我跟我先生结婚30年，我先生姓张，他不在这里聚会，我先生在北区当执事，张西元，如果你们认识他哈，如果你们有去冬令会，冬令会就是他负责的哈，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快要26岁了，老二是儿子，23。那他们两个现在都毕业了，在做事，都住在家里面，所以我空巢的日子不长，空巢的日子就2年，真的是不够长。可是感谢主啊，两个孩子都在主的里面。那我跟 Balex 有一点点关系，我是他妹妹。不是，我是他姐姐，是 Balas 的姐姐，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他会教训我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应该要受一点教训的，他会教我，所以我这一堂是特别不容许他坐在这里，免得给我压力。那个要跟着他，他教完真言，跟着他那个教一棵书，是真的是不容易，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怎么。所以如果你听到一半你想要走也是可以明白的，我明白，我了解。那帖撒罗尼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我觉得我在当中真的是学习很多，当然很多时候你要教这一门书，你自己要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对圣经有多一些了解，赶快跟黄晓报名，你要教主日学，你就会学很多，真的是你听，当然听别人讲很好了，可是如果你要自己去比较深入的读或者研究一本书，是最大收获是自己，真的是。所以我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也很坦白的说，教这一本书不是我第一次教，我以前很久以前在北区也教过，我以为没有人记得，可是黄霞真的是很厉害，她居然还记得念得出来我什么时候教的，所以我逃都逃不了，已经退了好几次了。我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一卷书，希望你们能够从当中借着大家的分享，到着大家互相的彼此的劝勉，这一本书能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过圣洁生活的里面，在等候主再来的上面能够有一些的认识，有一些的得着。好，自我介绍完毕，我们进入主题。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语，有圣经作为我们的宝贝，我们是应该很珍惜。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因为他实在是晓得他升天以后，主升天以后给留下来给我们的，除了门徒一直传下来的话，需要有一些实质的东西我们可以拿着，可以做参考，可以做研究。所以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很大，他不单只降世，他不单只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也留下话语让我们一同的来在话语上面有长进。所以神的爱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大家先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
我们来唱诗歌本14首。
我们当中有没有会弹琴的，都不在清唱。没有事情哈，没关系，没有事情我们就走掉也无关系的。不，我不会带唱诗，所以大家就一起唱，好不好？大家就一起唱。这首诗歌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所以对大家都不陌生。真神之爱，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体验，不能够想象得到，不能够接触到神的爱，很多的话，很多神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我们要从这些话里面体验得到神对我们实在是很爱我们，长阔高深，真的是长阔高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真神之爱。真神之爱，好不好？一起来。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叩舌笔墨难以形容，高潮诛心，深大地狱，苍阔高深，事物相同，始祖犯罪，堕入阴幽，生前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第二节，世事沧桑，变幻无定，君王地位转眼即逝，世人如今拒绝真神，他日遇难呼三求四，但神之爱永存不变，伟大无限无量，向人所显救赎恩典，神徒天使颂扬。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天上诸天当为之章，地下万境当为地纲，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几何苦干，耗尽之力表现深爱，海洋墨水回甘，安卷水长如天连天，人哪表达头长。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实在是像诗歌所说，世上没有纸张，没有笔墨可以完全描写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这样爱我们，但是你却在十字架上面明明白白的将你的爱彰显出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谢谢你主，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还是领受，谢谢主。我们把这一卷帖撒罗尼迦放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叫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亮光，让我们众人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同得着益处，一同领受你要向我们所启示的话。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开始，我们
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课程的进度表。那今天当然是第一课哈，第一课我们就讲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概论啊、背景啊什么的，比较大概的讲一下。那如果弟兄姐妹看的话，这个其实六月到八月这几个月的主日学那个比较特别，这一季比较那个在日期上面比较特别，因为好像很长，对我来说我下一趟我14个礼拜差点混掉了。结果发现那个有当中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因为节日什么的有休假，所以呢总共是有12堂课哈，总共有12堂课。然后那个在如果大家看到七月底的话，就是因为在前书讲完了以后，在讲后书以前，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专题。那个因为在照以往的经验来说，那个挺多的弟兄姐妹在讲到帖撒罗尼迦前最后那两章，基督再来跟基督的日子的时候，比较有一点的，不是问题啦，就是有一些的 concern 我觉得是 very interesting 的，就是很挺有趣的，特别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不晓得主什么时候再来。当然外面的不同的一个派别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讲法，所以我特别请了特别讲员，那个下来最后一个七月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的不是最后，就是七月最后一个主日特别讲到这个专题是背题的那个专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趣，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有你越多去听或者去看不同派别的一些理论，什么时候背题啊什么的，你会越对我来说了，我会越有一点的混淆，就是到底主什么时候来。可是很感谢主，我觉得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心的领受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只能够从一些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话里面，我们来猜测啊，主什么时候来。当然主一定会来，是不是？我们都晓得主一定会来，只是什么时候没有人晓得，没有人晓得。所以我希望那个专题能够给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勉励也好，提醒也好，可以引起一些兴趣。我记得我在青少年叫 youth group 那边，刚刚好也是讲主日学的时候，也是讲到帖撒罗尼迦，我跟这一卷书特别有缘。那青少年讲帖撒罗尼迦，有的时候你跟年轻人讲到末日啊，讲到这个那个那些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当然大家都晓得他们对他们的那个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种的心态不是很太认真啊，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还年轻嘛，日子还很长嘛。可是我记得我讲到那个讲到突然间圣经里面说两个女人在推磨，然后怎么样，一个不见了，一个留下来。那我就跟他们特别讲到那一节，他们听了以后整个人就坐得很正，有一种危机感。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危机感，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神的话不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产生某一种的影响，那我们跟没有信主人其实没什么分别啊。神的话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影响，才能够显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不是？当然除了爱以外，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怎么样子活出主的见证，来显出我们是不同的人。所以希望借着这一卷书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彼此勉励哈，彼此勉励。然后那个另外一章子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大纲的分段哈，那个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已经比较 self-explanatory， 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保罗的问安，到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称赞，保罗显出来的关心，怎么样子在他的话语里面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保罗从他称赞他们，讲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他的关心，用父母的心肠来牧养帖撒罗尼迦家的教会，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保罗讲到基督徒生活应该有的目标是怎么样子，在神的旨意里面活出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当然，在第四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那里讲到主再来的，我们怎么样子等候主的再来，主的日子有一些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模式去生活，来显出我们是很积极的盼望主耶稣的再来。这我觉得这个大纲就好像没什么好讲的，所以除非你们有问题，最好没有。那我们就进入概论，好不好？好，我们来讲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稍微讲一下，它有一些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事情。那帖撒罗尼迦当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不会否认他是保罗是前后书的作者，这个是从历史从书信的内容都非常支持保罗是他的作者。这两本书大概是除了加拉太书以外，是保罗写给圣经中书信，在圣经书信里面最早的两封书信。加拉太书应该是比他早写几年的时间，两三年的时间。那这个帖撒罗尼迦算是最早的除了加拉太书以后最早的两封书信。我们也是晓得那个保罗的书信在圣经里面的排列的次序是按照他的长短，而不是按照他的日期。所以那个越短的书就放在圣经的后面，越长的书就放在圣经的前面。可是他是按照他的长短来排的，不是按照他写的这个日期来排的哈。那所以一直到了19世纪，曾经有一些的新派的学者认为这一本书帖撒罗尼迦好像不太像保罗平常写的书信，有很多教义性的教导，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怀疑说这个是不是保罗所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怀疑，觉得这一本书缺乏教义。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本书就觉得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如果看到第四章，很明显的保罗在末世论这个的题目上面给了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所以他其实不是没有教义性，不是应该有去质疑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个第四章讲到主耶稣要再来的信息，在第五章讲到教会要被提的信息，地上有大灾难什么的，这些的信息都非常有教义性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论调来否认保罗不是这一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不成立的。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各方面都非常需要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所以我们非常相信保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作者。在历史的背景上面来说，帖撒罗尼迦城它的原文是名字叫 Therma 的意思就是 Hot Springs， 就是温泉的意思。在主前315年有一个将军叫做 Cassander， 这个将军他重建了帖撒罗尼迦城，他重建这个城以后，他就把这个城为他的妻子来命名，因为他的妻子就叫帖撒罗尼迦，他的妻子是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重建这个城以后，他就用他妻子的名字 ，very romantic。我看到这个我就给他鼓掌， a romantic guy, my kind of man, 来命名这个城市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城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曾经是马其顿的首府，马其顿的首府，所以它因为它的位置，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大道上面，所以它的四围是非常富饶的平原，所以它的文化、它的经济在各方面都发展非常非常迅速，也非常热闹。住在那个城里面的人，大部分是希腊人跟罗马人，大部分希腊人跟罗马人，当然犹太人也有，因此就有会堂的出现。我们晓得犹太人到了什么地方，一定要先有一个会堂，有一个会堂来聚会。所以保罗到了那边的时候，到会堂里面就跟犹太人有交流，有传道。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特罗亚。在特罗亚什么事情发生？大家弟兄姐妹，如果要回去看那个保罗怎么到帖撒罗尼迦，要看的背景要回去看《使徒行传》16章、17章，那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非常清楚。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特罗亚，他接受了马其顿的呼声，是不是？他接受了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去了腓立比，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保罗建立了他第一个教会。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当然我们如果在使徒行传里面16章里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在腓立比保罗带领了吕底亚信主，建立了教会以后，也医治也赶也不是医治赶出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侍女，大家记得吗？他被巫鬼那个附着的侍女的话，他保罗把他赶出去，可是那个侍女的主人他是要利用这个侍女来赚钱的，所以他被巫鬼附着，他是可以帮他主人赚钱。他们看见他，圣经说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他就生气了，就叫说罗马的政府把保罗跟希拉他们抓住，那抓住了就下在监里，然后就很出名的那个小孩子都会背的那个故事，半夜的时候就地震，然后监门就全开，然后狱卒就信主，这个就是很出名的故事哈。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天使就带领他们离开。后来他那个官府那个就让保罗跟希拉离开，他们离开了腓立比，接着第二站就去到帖撒罗尼迦。到那里，圣经里面讲，保罗一连三个主日为主正道，所以就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在三个主日里那个是那段时间里面信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成型的雏形，所以是保罗在那边建立了第二个教会，第二次旅行布道建立了第二个教会。那根据使徒行传17章的里面的记载啊，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在帖撒罗尼迦那边，不信主的犹太人因为嫉妒保罗用那么短的时间建立起一个教会，带领那么多人信主，就诬告他跟希拉，他是在那里造反，不是来传主的道，他诬告他们造反。可是他们要去抓他们的时候，找不到保罗，结果怎么样？结果找到耶孙，大家记得了吗？那个故事吗？帖撒罗尼使徒行传，他们就抓了耶孙，在耶孙那里取了宝状。那个时候的宝状大概就是耶孙要答应，就说保罗不是什么那个扰乱天下的，或者是教唆什么众人来反官府的，或是怎么样，这种的宝状才让耶孙离开。当夜保罗希拉他们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城，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城。他们离开了以后就到了比利亚那边，保罗也不在那边休息的，保罗也是继续他的工作，非常有果效。可是帖撒罗尼迦城那些嫉妒保罗、诬告保罗、希拉那些人也跟着保罗到了比利亚，他们没有放过他，他们也跟着保罗到了比利亚。所以到了比利亚的时候怎么样？继续搅乱，继续诬告保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不对，可是如果不信主的人，世界的人要反对我们， 他们反对我们的理由不是我们做得不好，不是我们做错事，反对我们的理由只是因为我们是为神的国做事。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我们所传的跟他们所要的有相违背，所以他们就要反对，并不是我们做错什么。比较很明显的例子，现在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太普遍了，非常非常的，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反对就错？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反对，这边摆一个花，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可是因为我们的反对跟他们所要的相违背，他们就不让我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很自由的国家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讲出我们的反对？因为你讲出来就跟他所要的相违背，他就是要，所以你讲出来，你没有说反对他，你只是说你反对这个信念，同性恋是不对的。可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你反对都不行，现在你要讲出来就 politically incorrect， 你不能讲，你讲了他们就用是你讲的时候他们用有色的眼镜看你，不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几十年以前是他们讲都不能讲，现在是我们讲都不能讲。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刚刚高牧师讲到很多，他其实是我觉得他今天讲的道好像帮我铺了一条路，我觉得其实我都不用讲，这个世界真的是跟我们的主跟圣经是对着干的。圣经怎么讲他们就做违反的道理，他们就是偏要走一条灭亡的路。所以保罗他们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到了比利亚，那些人就跟着去，那我已经离开你那个地方了，你为什么要跟着来？ Because they want to， 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他们不喜欢你，他们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所讲的跟我所要的不一样，嫉妒，就要去反保罗。我们以后会提到这些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做神的选民他们失去的更多。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讲的同一样道理，都是贯通的，所以你有的不用，神会拿去的，你没有的神会加给你。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特别选这一班人出来离开埃及进入迦南，要做什么？要他们分别为圣，他们要求一个王治理他们，他们要求跟世界上面的人一样，他们弃绝耶稣，他们弃绝神要为他们准备的，神就把这个福气临到外邦人。当然有一天犹太人 要全家归族了，当然也是这样的，可是他们在全家归族以前这一段的日子，他们虽然是选民，却失去了神要给他们的福气。反而我们这一群的外邦人，因着他们的离弃，我们得着这个福气，我们得着这个福气。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了，就是万事都在神的手里面，万事都互相效力嘛，啊，叫爱神人得益处。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应得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得的，是你的权，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理所当然，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就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什么公司教学他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我们如果是比较成熟的人，但孩子他们不成熟，当你成人的时候你比较成熟，你就会明白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到了比利亚继续传道，然后他自己因为那些犹太人跟着他到了比利亚继续的搅乱，他又要离开了。他从比利亚就把希拉把提摩太留在那里，自己去了雅典，派希拉跟提摩太一个回去腓立比去看看他第一个建立的教会，一个去帖撒罗尼迦看看他第二个建立的教会。然后希拉跟提摩太回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比利亚到了雅典再到哥林多，他们两个希拉跟提摩太回到哥林多跟保罗会合的时候，把提摩太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保罗就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这封书信。所以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这封书信的一个背景。 如果你是保罗，你在那个腓立比漏夜逃走，因为那些人 要抓他什么的，要做逼迫迫害，到了帖撒罗尼迦又在走。在那边讲保罗在那边三个主日，当然有一些解经家说保罗在那边的时间可能不止三个主日，可能比较长。嗯，就算是比较长也不会长很多了，我想我们把它再给它加倍好了，大概是三个月吧，给它加一点，也不是很长，是不是也不是很长。他又被迫离开，然后去了雅典，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你是保罗，如果我是保罗，你会不会比较收敛一点？ Just tone it down a bit， 因为你每一次讲到很多人信主，会不会可是你又受迫害我？那些人我不晓得，我当然那个我们从保罗其他书信里面，也保罗自己也讲到他经历了很多次生命的危险。所以那些人来抓他不是只是好好劝他说哎呀你不要再讲了，不是那么客气的把他抓在监牢里面。我们今天有哪一个传福音是经过这样子的苦难？我们好像比较方便说传嘛，在我们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方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聊聊天的时候讲一下。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像保罗一样要有生命的危险，要受逼迫的来传福音？那保罗没有说啊，那我就 tone it down， 先讲一句，先讲一两句，先讲几个字。保罗是继续的做，他这个勇气是我们是要学习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挺不错的环境里面，我们对那个传福音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迫切感，不太觉得这个是很需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要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就很缺乏像保罗那样的勇气。今天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身上可以学习一下那个勇气。我自己信主很多年了，我信主的时候是青少年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过我跟巴勒那上过恩泉里面的见证，我们两个信主的时候算是在青少年，好像你们孩子信主的时间，那个时候十几岁，所以信主的年日很长。可是我是一个很不长进的基督徒，我信主年日很长，可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出去短宣什么时候吗？就是去年去巴西短宣。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懒惰的人，所以出去短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因为当你特别放下你自己平常做的事，用一些的时间一些的钱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去旅游，只是去做主的工作，那个是要有一点牺牲的。我当然不敢说牺牲很大，可是必定是要有一点牺牲的。我们平常传福音啊，是在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不太有一些挑战的时候，讲跟不讲无所谓的时候。你如果是放下了一切吧，我不能算是一切，就是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的中心只是要传福音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的 sacrifice， 你必须要有一些像保罗一样子要经历，不单只要付出那样子的一个 sacrifice， 那些牺牲，而且要受到迫害，受到生命的威胁，那可是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我们上一次为着主的名，为着主的道，受过哪一些的，不要说迫害了，迫害实在太严重了，我们大概没几个人能够感受我们受为着主的名受什么迫害。就讲有一些耻笑吧，你们有没有试过有一些跟你朋友同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子看你的，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大概啊，你们还不够尽力，我只能这样子说。因为我自己很少有，不是没有，很少有，可是也不够多。 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些省察。如果你不是你的同事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不是只是你吃饭的时候谢饭，要 more than that， 如果你在你的言论上面，在你的对事情的看法上面，对在你的价值观上面，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如果你的同事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或许是 question 你是基督徒，那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来省察。 Something is not right. Something is not right. 可能我们需要比较认真一点，在人的一些交流的上面，我们一定要显出来我们是有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不然的话你怎么传福音？你不要说你跟他们讲打开圣经说啊，主耶稣爱你啊，你不用讲。如果他们都不觉得你的言行举止生活行为上面是有不同，那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自己要省察。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在主流的里面是跟圣经相违背的，他们很多的见解，他们很多的 belief 跟我们跟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显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要显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就是要靠我们平常怎么样子去证明我们是不一样的。你的价值观是不是跟他们不一样？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跟他们不一样？要显出来，显不出来我们跟保罗差很远很远，跟保罗差很远很远。所以这一本书我们用看保罗用他怎么样的心态来教导，来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给我们一个借鉴，也给我们一些鼓励。这本书写在主后五十一年，在哥林多，好像我刚刚讲到保罗从提摩太那里得到他从帖撒罗尼迦回来的消息，按着那个教会当时的情形跟需要，他就写了这封书信 address the questions and problems to the church。所以这一封书信是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就会讲到那个教会特别的一些需要。这本书的主题跟目的是保罗要提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警醒，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圣洁生活，怎么样子在信心、爱心跟盼望上面活出来。保罗要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知道他对他们的关怀，因为他走的时候非常匆忙，很可能没什么时间跟那些信徒来道别，很可能因为他那些犹太人在那边迫害他的缘故，他走得比较匆忙，所以他希望他们知道，那边的信徒知道，他虽然离开他们，可是他对他们的关怀没有让他忘记那边的信徒。保罗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为他的执事有一些的辩护，因为有一些人在哪里说保罗这样子的离开好像把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些初信的门徒丢弃了一样。保罗要让他们知道他并没有忘记他们，而且他没有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建立那个教会的，而且他也要在那里鼓励那些信徒没有在保罗离开以后就没有患难。那些犹太人在保罗离开以后把那个迫害的对象转移对着那些门徒有那些信徒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迫害。所以保罗在这个信里面鼓励那些继续受到迫害的信徒，他们要在患难之中站立的稳，不能妥协也不要退缩。他也讲到第四章开始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形，讲到复活信徒死了 的信徒复活，讲到我们在主里面被提活着的信徒被提荣耀的盼望，我们怎么样子正是在这种的盼望里面要过一个非常警醒的生活。你要过这样警醒的生活要尽一些的责任，这个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过得很安逸觉得不需要我们就妥协，因为你过圣洁生活必须要有一些的代价的。 《贴上罗尼家》这本书有几样特别的特色。这一封书信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最为亲切的，保罗责骂的话很少很少，充满了鼓励跟温柔的话，也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自己用父母的心肠来牧养这些羊，所以这一封信是跟保罗有特别，保罗的性情那个亲热，他的那个爱在这封信里面都表露出来。而且这一章每一章每一章最后一节都是用主再来作为结束的啊。我们看一些例子哈，比如说第一章第十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第二章第十九节也是最后，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也是讲到主再来。第三章十三节也是最后，三章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第四章也是最后，十六十七节，第四章十六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最后的就是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每一章它都是用主再来来做一个结束，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而且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整卷书里面完全没有引用旧约，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比较少的，他完全没有用旧约，所以我们很可以相信他写这一封信的时候，那些收信的人很大部分很大部分是外邦人，很大部分对旧约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保罗也没有用。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有几样特色，这个教会有什么特色？它是一个早生的教会，这个教会好像我刚刚讲到，它是保罗在那边逗留不长的时间所建立的教会，三个主日，或许是三个主日多一点，几个月，总之的时间不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其实是早熟的。可是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就看见保罗称赞这个教会，因为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为什么？成为他不但被建立起来，他而且他能够成为其他教会的一个模范。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在其他书里面，人栽种浇灌，可是叫他生长的不是人，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好像主耶稣也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同样的一篇道，同样都是神的道，可是落在不同的土里面就有不同的果效，有一些就长不出来，可是有一些就可以长几十倍。为什么？因为人的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准备。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什么人什么时间怎么样的道对他会 有得救的功用，我们不晓得，因为这个不在我们。所以同样的一篇道讲得再好，主耶稣讲得道好不好？很好。彼得讲得道好不好？很好。可是有一些人信，有一些人不信。所以让我们看见，讲得再好的道，心田里面的土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不愿意接受，也不会发芽生长。讲的道其实很平平无奇，没什么，好像史提法讲的都是旧约的历史，旧人信了。彼得讲的也是旧约的历史，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所以有的时候不在乎那篇道是什么人讲，那篇道如果是神的道，时间够了，圣灵做工，就有果效。所以看见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只是看人，不要只是看人。如果我们的眼目只是在人的身上，专注在人的身上，没有果效的。因为如果不是神工作，人做得再好再劳苦，都是徒然的，都是徒然的。这是一个非常幼嫩的教会，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教会，因为它时间不长。可是虽然它是幼嫩，虽然它是早生，可是它在各方面都有一些保罗称赞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软弱，有一些对圣经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保罗在哥林多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一大堆。如果这个教会保罗在那边的时间其实那么不长，他们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三国在这边多久？四年。我们问题多不多啊？我想也挺多的，不要去问 Alex， 他一定觉得很多。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可能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就不是教会，是天堂。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这个是必然的。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他们有的问题保罗可以 addressed， 他可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给他们一些提解。所以这一本书在当时来说，在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保罗针对了他们当时的需要来解释，来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一个不肯学习的信徒一定不会长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其实他们在真理上面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可是因为他们追求。如果你不追求，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的。问题不多，因为你根本不看，也不去想，也不去追求嘛。你不追求，你一定不长进。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十几二十年的基督徒就跟不信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你可以说他们是安于现状，是不是安于现状？也可以说他们不长进。长进的基督徒是一定追求的，追求的基督徒一定是长进的。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灵里面渴慕追求成为众教会的榜样，这是保罗称赞他们。今天保罗如果在我们当中，他会称赞我们教会什么？我们教会有没有地方值得保罗称赞？保罗称赞这个教会，早生的教会，一个幼嫩的教会，可是保罗称赞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值得称赞的地方。当然我刚刚讲到这个也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因为他当时有大部分的人是希腊人、罗马人。按照保罗的习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是先去会堂，所以有会堂的地方必定也有犹太人，必定也有犹太人。当然就是他的大部分信主的人，刚信主的人除了有一些犹太人以外，大部分信主就是那些归于犹太教的外邦人。就所以这些罗马人或者是希腊人，他们本来去了会堂，或者在会堂里面听了犹太人讲的这个神，对他们非常有兴趣，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兴趣更大，他们信主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就觉得哇，你在哪里抢羊，不得了，你把本来要进了犹太教的外邦人给抢去了。所以他们嫉妒保罗就生乱了。我刚刚讲到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弃绝了神让差派主耶稣来救他们那个福气，他们就得不到。他们不单止弃绝了这个福气，也不要别人得着这个福气。我们以后会 保罗会讲到他们的罪恶，他们不单止自己弃绝，也不要别人得主。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成了别人信主的绊脚石而不晓得，自己以为自己很正义，这些犹太人觉得他们很正义啊，为了犹太教来护教，那不能够把这些人从犹太教里面流出去变得基督教或是信基督，他们根本不晓得他们阻挡了神福音的降临，福音的传开，在神面前非常大的罪恶，我们以后会看到。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什么时候我们成了别人福音的绊脚石而不知道，而不知道。因为犹太人就是一样，他们不晓得，他们失去了那个属灵的福气。当然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做了基督徒常常觉得我们去聚会啊、读经啊、祷告啊什么的，都好像是外面的形式，而是没有里面的生命。很多时候你可以每一天吃饭，你每一天吃每一天长，可是其实不是吃很营养很多嘛。我们每一次来教会聚会，我们是不是因为啊这个是礼拜天啊就来了，反正没什么事情做那就来了。我们要常常提醒，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福气。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是准备好接受神的道，神的道就落不到我们的心里面工作的。所以为什么常常说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你的心不受教，你就不会受到教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受教神的话，有的时候一句两句，一个字两个字，都可以给我们很多提醒的作用。不论是诗歌，不论是祷告，不论是讲道，都会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这就是聚会的果效。有的时候不是要学习新的道理，救恩就是那么几句，就是那样同一个道理，几百年几千年没变过，可是每一次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都可以被提醒被造就，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心不在，你就不受教，就不会受教。帖撒罗尼迦也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因为他们虽然保罗离开了，可是他们受的逼迫并没有因为保罗的离开而停止，还是继续受到迫害。所以保罗要写信去安慰他们，在患难里面还是要持守，要站立的稳，不要因为他们所受的一些苦他们站立不住。因为很多时候患难是会让人有软弱的，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咬紧牙关可以受一个苦？我们现在当然非常安逸的生活，那个受苦是比较少了，可是很多时候灵里面的福星跟长进跟苦难脱不了关系，脱不了关系。有苦难就是一个福星的开始，常常都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敢求苦难啊？你敢不敢求苦难？如果让你来选，安逸不长进，苦难长进，你选哪样？你选哪一样？很多人说安逸就好，不长进好像无所谓。可是苦难跟灵里面的福星跟长进常常都是在一起的。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有安逸的时候，生活好的时候，丰富的时候，或许是没病没痛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给我们苦难？或是为什么长期都给我们苦难？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了。神给我们安逸的时候，丰富的时候，其实要我们准备我们苦难的时候可以承受。神给我们苦难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 break 的，也是有一个解脱的时候，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生活特别在美国现在这个时候很安逸很舒服的，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那安逸跟舒服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准备？或许以后不安逸呢？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不在属灵里面多追求，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经全部被烧了，一句圣经都记不起来，糟糕了，没圣经看了。神给我们安逸，神给我们丰富，有没有想到是为了以后可能有的不安逸，可能有的不丰富来准备？对，神说今天我们在一些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不论是丰富，不论是贫穷，不论是安逸，不论是不平静， 都有他的恩典，可是我们要在那个的光景里面，那个情形里面，怎么样子来持守，而且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只能够说，我们今天在北美的生活实在是比起很多地方真的是很安逸，你不能说不安逸，真的是很安逸。可是安逸让我们很懒惰，也很不长进，起码我个人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一些提醒，我们常常就在安逸里面度日，就觉得挺好的，不需要改变。所以如果你在安逸里面不长进，你对不起神了，那神可能把安逸拿走，就给你一些苦难。当然我们没有人希望是这样子，所以在安逸的里头，我们要准备为苦难承受学习。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就从这一卷书里面学习怎么样在苦难里面受到保罗对那些信徒的一些勉励，我们一同也得着勉励。神要我们在一些患难、一些不顺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持守，因为持守要到底，忍耐也要成功，这个是我们要彼此勉励的。这个一个人很难做得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教会？没有教会生活，一个人比较容易折断，对不对？你如果是很多人，很多木头在一起绑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断。这个就是教会的功用。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勉励，这个是我们要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怎么样子在一些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环境里面，有问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借着保罗的劝勉、保罗的教导，我们一同来学习。睡着了没有？我讲完了，你现在可以睡了。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概论就讲完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感谢。主啊，你要我们在保罗的身上，主，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在灵里面追求长进。主，我们实在是说，不是我们能，因为你能；不是我们有，乃是因为你有。主啊，让我们在这些话语里面，主，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的有勉励。主啊，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生根建造，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主啊，真是可以也像那个教会一样，成为众教会的模范跟榜样。你帮助我们，叫你自己的荣耀借助我们这一群的人可以被见证出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奉上的脚步，求你自己也是保守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